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好，很开心又和你一起在空中神学院里听课领受祝福了。您过得好吗？相信只要紧紧地跟随主的带领，即使是要经过死荫幽谷，我们都不需要害怕，因为爱我们的主不但是我们的好朋友，而且呢与我们同行，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很有信心地宣告说，我靠羔羊的宝血胜过那恶者，在基督里我靠着他的权柄胜过惧怕的灵，因为那在我里面的要比那在世界的更大。阿们。感谢主，凡是有经历的弟兄姐妹都会赞叹，很多人并不是明白很多真理以后才得救，而是简单的从心里相信，当心门向主敞开，口里喊主一声，他就能得救了。在教会历史人物系列课程中呢，老师介绍的每一位历史伟人都是尽心的不遗余力的传福音。说到传福音，其实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福音的种子就是神的话。是的，人呢一摸着神的话就得救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有时热心地把人带到主前为他祷告，神呢就会自己成就，因为神的话使信的人有福，神的话使人洁净，神的话使人有生命力，神的话叫爱慕的人有安慰和盼望，神的话叫爱慕的人痛而不苦，神的话叫爱慕的人得拯救。假若我们知道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真知道神，也真认识我们的神，那还有什么好怕的？您说是吗？今天老师介绍的这一位南非的圣者，他就深刻地认识神，而且非常敬虔，奉献他自己。来，让我们听听穆安德烈的事迹，准备上课了。
大家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要播出的是第二十二课。我们在这一课里要介绍的历史人物名叫穆安德烈，他是住在南非的一位牧者。第二十二课，穆安德烈，南非的牧者。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有热度又有深度的生命。所谓热度，我们对于神的命令，我们对于 人的灵魂得救，都应该有火热的心。所谓深度，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我们对于圣经的了解，我们对于生命的经历啊，都要有深度。这热度跟深度要一起成长，否则就是不太健康了。许多神所重用的人，他们都是具备了热度与深度的这样的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穆安德烈也不例外，他是既有热度又有深度的这样一位牧者。穆安德烈他的祖先是苏格兰人，英国的苏格兰人。那他的祖父就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当他祖父临终以前，大声地为他的儿女们一个一个提名祷告，交托在神的手里，因此感动了穆安德烈的父亲和伯伯，他们后来都奉献自己啊，成为神的仆人。他的父亲，穆安德烈的父亲，就来到了非洲南部，所谓南非这个地方，来这里做宣教士，也牧养这里的教会。南非这里有很多外来的啊，英国人，也有荷兰人的后代，所以英文、荷兰文啊，以及当地的土著的话，在这里都很流行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穆安德烈到了十岁的时候，他跟他的哥哥约翰就一起离开南非，他们生在南非，就回到苏格兰去念书。那他的父亲母亲那种看重祷告，为着教会复兴不住祷告的榜样，从小就在穆安德烈跟他哥哥的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到苏格兰，住在伯父的家里。那么正在这个时候，神在苏格兰又兴起了一次的复兴，其中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做宾威廉牧师，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复兴的器皿。穆安德烈也常常去参加宾威廉所主持的复兴聚会，那么也曾经帮宾威廉拿圣经、拿外衣，这样就等于做宾威廉的助手。那这些经历啊，都留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位宾威廉牧师在苏格兰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复兴布道家，后来他蒙召到中国来做宣教士啊，从南方广东省，然后后来慢慢北上，最后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死在那里。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有很好的灵性啊，属灵，我们刚才说非常有深度又有热度的这样一个榜样。在我们中国宣教历史上，内地会相当的出名。那么创立内地会的戴德生牧师，他最初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就认识了宾威廉，那时候在上海，戴德生就深深受到宾威廉的影响，以至于他后来追随宾威廉，视宾威廉为兄长、为导师，那么跟着宾威廉出去布道，后来才分手。可见宾威廉的 属灵的深度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啊，影响了戴德森，也影响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穆安德烈。那么从苏格兰学校毕业以后，兄弟两个人呢接着就到荷兰去神学，去接受神学的教育。为什么要到荷兰去呢？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南非这个地方很多荷兰的移民，荷兰裔的人民，他们都是使用荷兰语，所以要在这个地方用荷兰语来牧养教会是很需要的一个训练。但是当时荷兰本地的教会啊，是已经比较冷淡的光景，而苏格兰我们刚才提到正经历了这么热烈的一种属灵的复兴。所以当穆安德烈的父亲知道他们兄弟即将到荷兰去接受教育啊，就写信先好像劝诫他们啊，因为知道荷兰那边教会的光景并不是非常的健康。在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就写信说，你们既立志以传道为事，让我恳切劝告你们过一种警醒祈祷的生活，使你们得蒙保守，脱离情绪上的错误，不致偏离行为上的正路。不久你们会听到同学们甚至教授们侃侃发表神学上的意见，使你们受惊彷徨。你们领受这些言论要特别小心，不可理睬是某某名人所主张，要学习做尊贵的庇利亚人，在可称颂的灵的引导之下默念你们的圣经和省察自己的心，你们就必被引导进入所有的真理。底下又他父亲又接着说，在结交朋友的事情上，你们会遇到一种试探，就是荷兰的姜酒和烟叶，你们必须拒绝这些可憎的习惯。必要时，你们可以用荷兰优良的茶叶或咖啡款待朋友们。在这些事上，不要害怕与别人有差异。无论人介绍你们看什么书，都不可忽略读圣经。这件事必须每日去做，并且用谦卑和经常的祷告来仰望圣灵的引导。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也是能够这样照顾孩子的父亲啊，他写这些信对于去荷兰去那边留学的穆安德烈的兄弟来说是一个及时的提醒。那么这样的父亲不断的写信这样来提醒他们，来教导他们，这真是这一对兄弟属灵的一个福气我们知道这样的信心是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的。穆安德烈有这样好的父亲，有这样敬虔的祖先，所以他们在属灵的深度热度上当然就有更容易能够长进了。那么到20岁那一年，穆安德烈从神学院毕业，也受案例成为牧师非常年轻的牧师。然后他们兄弟就回到南非，开始与父亲同工，一起来牧养教会。那当然南非的地方很大，很多教会还没有还有很多没有设立教会的地方，很多没有听到福音的族群。所以穆安德烈就非常努力的把他对于传福音的这种热心尽量的 发挥出来。那他知道在有一个地区有很多农民啊，或者当地的土著都没有机会听过福音，所以他就利用自己每一年的休假，短短的几个星期啊，骑着马旅行很远的距离到他们中间去啊，宣教，去传福音，帮助他们。那么因此啊，太过度的劳累使得穆安德烈的身体啊，有受到一些的考验，也健康也有退步的情形，所以后来他就回到英国去休养了一年多的时间啊，重新得力啊，然后再回到南非。那这时候在1856年，就是他28岁的时候，他与一位姐妹啊结婚，这位姐妹成为他的妻子，也成为他非常好的同工，夫妻同心侍奉，也生育了很多孩子啊，又把那种穆安德烈祖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种敬虔、这种美好的家庭生活啊，也继续的延续下去了，是一个很有属灵这种气氛的一个家庭。那么我们底下要介绍到，就是到1860年这一年啊，1860年穆安德烈呢，他在南非一个叫伍塞斯德这个地方牧养教会。那么在1860年时候，发生了教会发生了一次的非常明显的复兴的现象。这个从一次年轻人的祷告聚会出现了很不寻常的现象。那么这次年轻人的祷告聚会啊，有几十个人参加。那么后来其中有一个黑人的女孩子，她就起来选了一些诗歌，然后她就开口祷告。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啊，就听到开始有一些声音，好像从远方慢慢的接近，慢慢的声音越来越大声啊，所有参加的人都听到了，好像地也震动了。那么于是大家都开声大声的呼求啊，也有这个一些哭泣的声音。那么整个交织成一片的声音，然后就让路过的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啊，听到了这些声音呢，他就赶快跑过来看。看到了这些年轻人都在那边投入在祷告中，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这个长老啊就立刻跑去找穆安德烈，因为穆安德烈是他们的牧者，所以他就说赶快来看，发生了不寻常的现象。穆安德烈就匆忙的跟着这个长老来到了聚会的地方。他一看到这个情形呢，他就大声的说，请大家安静，请大家安静啊，然后好像没有人理他继续在那里大声的祷告。穆安德烈就说，我是你们的牧师，我是神所差来的，请大家安静啊，意思说你们要听我的啊。很奇怪的就是，穆安德烈从小就知道他的父亲不断的为教会复兴祷告，尤其是为南非的教会复兴祷告。可是今天他看到了这个祷告会有这种热烈的祷告，他反而无法接受。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他们这个教会啊，尤其是荷兰的这一个教派啊，在当时是非常安静，聚会气氛是非常安静，祷告也不是很大声的，更不会有这些肢体的动作。这样的一个教会啊，看到了不寻常的状况，所以他一下子没办法接受了。那可是这些 人不听他的，继续在那里祷告。所以后来啊，穆安德烈就有点生气了啊，他就愤愤的就离去了啊，看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场面，他就离去了。那这个祷告会啊，以后啊，几乎不断的都出现这种现象，只要有祷告会，就有这种热烈的、迫切的这样祷告、大声的祷告出现。那参加祷告会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加上这个教堂也容纳不下，最后也迁到一个学校去举行。附近的农民啊，很多很多就是赶来参加祷告会。那么有一次，穆安德烈他自己带领这个祷告会，他读了一段圣经，稍微讲解一下，开始祷告。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祷告的那个大的声音又出来了，好像又从远方啊有很大的声音传来啊，又大家都开口大声热烈祷告。穆安德烈又要想开始阻止啊，要大家安静。这时候有一个陌生人，他站在门口观察了一段时间，他就走过来对穆安德烈说啊，说你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你要小心，因为我刚刚从美国那边过来啊，我们那边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啊，意思就是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止在南非，在欧洲，在美洲啊，在美国、英国，当时啊西方教会普遍有这个祷告会复兴，非常热切祷告会的这种一个运动出现。所以这个人他就警告，也是劝告穆安德烈，你不要以人的私意，好像不合你的意，你希望规规矩矩安安静静的聚会，所以啊就劝他。当然后来穆安德烈啊他就能够接受了，同时他的父亲也非常兴奋啊，因为啊他父亲为着教会复兴啊已经祷告这么久的时间。那当然教会复兴有很多的指标，祷告会的热烈迫切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啊。若是教会不复兴，信徒怎么会这么喜爱来祷告呢？那些祷告会常常延续到很晚很晚的时间才结束的。当然传福音更有力量，更有果效，得救的人啊不断的加入，这也是复兴啊其他的很重要的指标的。那么到1871年啊，这个中间呢，在1864年的时候，穆安德烈他被聘请到南非最大的一个城市叫开普敦，开普敦去牧养城市的教会。到了1871年，他离开了开普敦，接受了一个乡下的叫威灵顿教会，威灵顿地方的教会，去那里牧养。这个说来跟一般人想法是相反的，一般人觉得这么有恩赐神所重用的牧者应该往城市大的教会去发展啊，从几百人然后去牧养几千人这样的教会，甚至几万人的教会。可是穆安德烈他在开普敦所牧养了几千人的教会啊，7年了，但是他愿意啊接受到乡下可能几十个人这样的一个教会去啊。那个威灵顿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乡下，人口也不多，可是我想这上帝都有最好的带领，因为到了乡下以后，他在这里，穆安德烈从1871年到他1917年去世啊，有40多年的时间啊，40多年的时间呢，他就住在这个乡下啊，但是他在这里完成了他许多许多文字的工作，许多的写作，除了偶尔他应邀到世界各地去主领聚会，他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啊，在属灵的深度上不断的加深加深，写出很多很有深度的著作，成为普世教会属灵的遗产。那这个中间在1879年 开始啊，穆安德烈他的声音发生问题，就是他喉咙声音非常沙哑，甚至到讲不出啊，没有办法大声讲话了啊。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扩音设备啊，如果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讲话讲不出来，这是很大的一个这个难过的事情了，他没有办法讲道了，所以他就开始休息，然后也到英国去啊，寻求治疗。那么在英国时候，他开始去接触到一些当时一些所以用信心来治疗的一些这样的人啊，就是不靠医生药物，而是用信心祷告来治病。他慢慢去从圣经里面也去研究这个问题，查考这个问题啊，最后啊他也经历了这样的医治。所以后来穆安德烈写了一本书叫做《属天的医治》，把他这一段失去声音然后又得医治的经历啊这个写下来啊，作为其他人的参考。那因为他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有深度，越来越丰富啊，所以慢慢的他虽然住在南非这样一个偏僻的乡下，但是他的名声啊已经传遍啊普世的教会，在西方有些聚会啊，特别是强调属灵的追求的啊这种圣洁追求的聚会，在英国有一个聚会叫做开西这个地名啊，开西的聚会，在英国开西这个地方啊举办的聚会，吸引了全世界这种追求属灵生命的这些牧者这些信徒啊，在这边那都是请到被公认为属灵生命最丰富这样的一个讲员。那1895年这一年，1895年啊，穆安德烈就应邀在英国的开西聚会里面担任主要的讲员。那他的信息呢，也带给当时参加者很大的收获啊，真的是有非常新鲜的一种领受。那么穆安德烈觉得这种开西聚会啊，这种的聚会很好，很有造就性，所以后来他们在南非也发起了一个南非开西聚会，也在南非举办。那穆安德烈就是这个南非开西聚会主要的领导人，主要的讲员，也是带给南非地区的牧者啊很大的祝福的。同时穆安德烈也很看重姐妹的啊，要接受神学的训造就，所以他在南非也办了一所女子神学院，专门训练姐妹出来服侍神的这种神学院啊，这在当时也是相当新的一个创举了。另外呢，就是他也很重视啊这个所谓的宣教事工，海外宣教啊，或者有叫拆船啊，拆船事工。我们知道复兴跟宣教是一体的啊，教会一复兴就越投入到宣教上。那么19世纪啊，穆安德烈这个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年啊，他所带来的复兴，他所带来复兴也就是带来很多投入到海外宣教去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那么他非常看重要到把福音传给全世界，去完成大使命这个宣教事工啊。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就是专门讨论宣教事工的问题。当然在他的这个时代，宣教事工也有很大的改变啊，一般教会对于海外宣教也在这个支持上，在认识上也有很大的改变，甚至有一些争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穆安德利啊挺身而出啊，把他对于在这个宣教的一些的意见发表出来，对当时教会也是很大的一个影响。总而言之啊，穆安德烈他是一个写作非常多的而且非常有深度的这样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啊估计差不多著作有将近200多种啊，大概250种左右，这个使用的文字呢有些是荷兰文写的有些是英文写的，那么不管是荷兰文或是英文，那么后来翻译成世界上各种文字的版本啊不计其数啊，因为他的著作啊非常受到普世教会的看重啊，纷纷的都翻译成不同的文字。那么他的写作呢的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从对于圣经的这个就是所谓这个体会啊非常的有深度，他常常只是用一段的经文啊，就像洋葱不断的剥一层一层的剥下去，不断有新的亮光呈现出来，然后用一段的经文几节十几节的经文，他就可以写成一本属灵的著作了。举个例子来说，他曾经用约翰福音第15章1到16节，也就是讨论真葡萄树，所以他就用这一段经文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真葡萄树。然后呢他里面就分成30篇，他也有一个习惯，就是写书常常是写30或者31篇，这样子呢让读的人可以好像当一个月啊分开来，因为属灵的书啊不能够狼吞虎咽啊，要慢慢的细嚼慢咽啊，慢慢消化，你最好一天就读一章，然后你可以去思想啊，可以去更深的体会，就是一天读一章啊，这样呢他常常写30课31课，然后一个月来阅读。真葡萄树呢就是这样，他这一段经文他就写了30章，然后每天可以读啊。那么他的书啊包括有许多都有中文的翻译啊，中文的翻译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翻译出来。那我这边手上有一张是清单啊，不一定已经翻成中文了，就是他的著作啊有很多，这边的清单上有几十本啊，有超过42本，当然刚才讲过啊，它事实上有这个200多本的。那我们稍微念几本啊，稍微念一念这个书名，有些已经翻成中文有印出来，有些只是照英文啊这样暂时翻译过来的。比方说基督的灵，至圣所，住在基督里，请怜悯我，属天的医治，真葡萄树，基督的十字架，顺服的功课，顺服的祝福，如何为基督培育孩子，敬拜的秘诀，交通的秘诀，代祷的执事，十架宝血，内在的生命，神的旨意，如何为神工作，谦卑，做完全人，祷告的生活，学像基督，主的内住，耶稣孩子们的朋友，新生命，绝对顺服，回到五旬节，属肉体的和属灵的，五旬节丰满的祝福，保血的能力，论主餐，你们是知子，等候神，葡萄树的果子，在基督里的圣洁，完全的爱，真葡萄树的奥秘，不住的祷告，教会的光景，愿你的旨意成就，解决拆船问题的方法啊。好，大概我这样念一念哈，大家有个印象，我们可以发现 他的书大部分呢是讨论呢关于圣灵，关于圣洁，关于祷告啊，当然也有一些是甚至写给孩子们来看的，可见他这个写作的这个角度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些书啊，这个翻译成各国的文字啊，所以一个住在南非乡下的一个牧者，但是透过这些文字的出版啊，透过这个文字的出版啊，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不但对当时的同时的教会，甚至对于后来的这些信徒啊，包括今天他的书在世界各地不断的还在重印啊，不断的重印，可以说一直都保持着不错的这种销售量啊，表示他的这个书是不受空间的这个限制啊，不受空间限制，不受时间的限制。那么整个来说呢，他就是一个既有热度又有深度的这样一个牧者啊，我们看到他对于传福音的这种热切啊，年轻的时候就为了传福音啊，这个骑马到遥远的地方去啊，这样子搞到这个自己的健康都受到影响。那么他对于这些很多宣教啊，都是很长的时间保持了这样的热心啊。那么我们看他对于这个圣经的解释，圣经的深度啊，那真是让人很佩服。一节经文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这样去发挥啊。我们刚才也说过啊，几节的经文他就可以一天一天的好像剥洋葱一样，又剥出新的啊亮光出来啊，有新的信息来给读者啊。所以这就是他有很深度的，当然他年纪，神也给他很长的寿命，他活到将近90岁吧啊，1828年到1917年啊，差不多将近90岁啊，这么长的寿命，他的这个生命是不断更新啊，越来越丰富的，所以他是在深度跟热度上都可以作为我们很好的榜样啊。那么神在南非兴起这样一个牧者啊，让全世界的教会都得到很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位南非的牧者穆安德烈牧师，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